这是牛津24级，牛津神学院的限制。刚刚我们看过这么伟大的，在牛津图书馆旁边的神学院的原址，突然我们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的摄影师就很惊奇说：“哎，牧师，你为什么跑到这里来拍这么丑的一个 building， 这么丑的一个建筑？因为在英国有很多很伟汉的建筑，很漂亮的建筑，为什么我们跑到这里来？这个地方就叫 Gibson Building， 在牛津大学，而这就是牛津现在神学院的地址。”那如果你看到这个环境，你就会问，为什么大学的神学院从那么伟汉的一个图书馆最最漂亮的建筑物当中会搬到这里来？其实这就是欧洲整个世俗化的一个缩影，这也是欧洲教会衰败的缩影，而体现在神学院，体现在牛津大学神学院，就让我们看到了。但是没有关系，那我从今年的3月看到的一个最新的世界，也就是全世界第一次把所有大学的神学院列了一个排名表，我发现很开心的看到牛津大学神学院是英国第一，欧洲第一，而且是全世界第二。那第一名被美国的哈佛大学拿走了，那牛津是以0.9分之差屈居亚军。牛津历史上来看，它在旧约研究、新约研究都是人才辈出啊，它在系统神学方面也是非常优秀的。但是今天站在这个神学院面前，我们一同思考的是如何面对世界的挑战。今天的神学教育又能够如何为教会提供有用的人才？那世界上有两类神学院，一类是大学的神学院，一类是教会的神学院。教会的神学院它的主要的功能是为了培训那个教会的牧师传道人，而且它主要的目的不是训练学术人才。那么大学的神学院恰好相反，它是为了研究神学、研究圣经，培养优秀的圣经学者跟神学家所预备的。而牛津大学恰恰就能够完成这方面的功用。那无论怎么样，无论如何，我们都要重新回到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保罗对提摩太的提醒。他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保罗在这里就强调的是说，基督的信息、基督的福音、圣经的道理、神学的道理，它要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而这个传承就是在神学院的功用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今天我们在这里也一同领受，让我们思考的是如何我们能够把历史历代圣徒所积累的伟大的圣经的教导跟神学的传承能够不断传下去，并且能够带到亚洲、带到中国、带到我们的教会、带到中国的教会去。